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一些的刺激啊，或是一些的震撼，都是十分短暂的。无论是好消息或是坏的消息，常常随着时间就会慢慢的冲淡。我还记得1995年啊，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足球巨星 O.J. Simpson 他谋杀他妻子跟他的情妇的案件轰动了全美国，几乎所有人堆着在电视机的前面，看着一批的警车怎么样在高速公路里面飞车的去追捕这个 O.J. 那天连这个世界各地的新闻都看不到，好像整个世界忽然之间就停顿了，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 OJ 这个人的身上。之后呢，无论你到了学校，在公司，在餐厅，你都听到大家都是在说这个案件。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大家开始就厌烦起来了，甚至一打开电视收音机，一听到就是 OJ 的事就转台啊，没有兴趣再去听了，一过时了。还记得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天天去看什么呢？就是这个 World Meter， 看每一天所报道的确诊死亡数字，整天脑筋里面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然后三个月、七个月、十个月、将近一年，司空见惯的嘛，感觉也麻木了，也困到比较疲惫了。虽然新闻还是每天你去这个网站都是还在报道确诊跟死亡的数字，可是大家也不再紧张兮兮了，也不需要去抢购囤积了，就好像当初很担心世界快末日的那种心情也不复存在了。两三个月之前，为了大选，大家吵得脸红耳赤，都不理什么病毒了啊！我们的焦点心思全是在候选人的消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每天传来传去的就是这些政治立场或是话题，好像就在打生死之战一样。如今尘埃落定，你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了，变得哑雀无声，不太多想去理喻那个前总统的生活啊，有关他的新闻也没什么兴趣了。我发现我们从物质享受所得来的那种兴奋也是很短暂的。我刚开始全职服侍的时候啊，就买了一部啊新的车啊，那个时候相当兴奋呢、也很爱惜来照顾啊，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洗车吸尘啊，偶尔呢也舍得拿十几块钱呢啊给这个新车来一个 Supreme Wash Rainbow Coat Brushless Sealed Wax 啊。开到加油站，不是选 regular and lead 哦，是 super and lead。但是慢慢的，兴奋度也减低了，新车也不怎么新了，对吗？什么 regular wash 根本呢都不 wash。我管它什么汽油，反正呢开啊找到最便宜的就进去加吧。其实世界的娱乐和享受，给我们的刺激也只不过是这样 也是很短暂的，那种很high的那种的感觉很快就会淡下来。所以一个刺激以后你要找另外一个刺激，所以有时候叫娱乐上瘾，他少去一次不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下来了，他又再去又再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神学院的同学一起啊，到了 Universal Studio 啊，在洛杉矶读书嘛，我们头一次抓了个 Back to the Future， 哦，好长的队啊，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坐进去了，哇，好刺激，好过瘾，那什么恐龙啊、火山啊，一直啊飞在转，其实呢，只是那个座位稍微这样哈、啊，然后呢，可是兴奋极了，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虽然排了一个多小时，值得，值得。然后于是大家说好，我们再去排队做第二次。那好奇怪哦，排进去了，第二次就没有觉得那么兴奋了。才第二次，那个感觉就已经淡了，就不比第一次了。只是一阵子的兴奋，一下的震撼，一阵子的热烈、激烈、冲动。过了些日子，感觉也就淡了，情绪也不再那么激昂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这就是人性。可是基督徒的信仰是恰恰相反的，就当世界这一切随着时间时光慢慢的冷却的时候，那我们这一群相信基督的人，日子越久了，就越着啊，主耶稣实在是宝贵呀、啊！我们就越领受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就像诗歌所说的，我感到侍奉他，越久就越甘甜，像酒摆着久了。就是有一种的浓香啊，这应该是一个不断在成长中的基督徒心中的感受。主的爱越久越深。我常常去医院去探望人，有时候是那些病得很垂死边缘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病危在床上，如果信主的人说，我真后悔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真不应该那么年轻就信主的，没有，我听到的都是，哎呀，真可惜我的家人还没信主，真可惜我那么晚才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越发伟大，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不但是一个永不会消退的信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越发奇妙的信仰。正如所唱的诗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可是今天我们信主已经多年的人，会不会也是像世界的一些东西一样，慢慢觉得冷淡，慢慢觉得没什么感觉呢？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基督的信仰对保罗而言是如何越发的奇妙，如何是越来越兴奋。我们可以从他三个形容可以看得出来，他说越来越有荣光，越来越会明白，然后是越来越更像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信你的日子越久，有时候就像我们自己的婚姻一样，就好像失去了一种感觉。今天我们有时候要需要你的恩典煽动我们灵里的火啊，我们都说变成老油条了。主啊， 是这样的吗？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眺望我们心里的爱火，每次看到饼杯圣餐，就想到温习了我们是蒙你所爱，而这个爱带动出我们心中对你的感激行动和反应。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形容，越来越有荣光。从第七节到十一节，保罗以新旧两个约的比较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相信基督的人应该是越来越有荣光的，不像世界任何的光芒都是渐渐淡退的，基督徒的荣光应该是越久越亮。在主耶稣没有出生之前，犹太人守的是什么？旧约，那是靠着遵守律法好行为啊来称义。但是呢，当耶稣出生着之后呢，也就是新约的开始，那人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而称义的，因为耶稣自己的救恩，他就成全了律法所有的一切需求，他也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刑罚，那这个是恩典呢、啊，这个是以宝血所立的新约，不像当年摩西那个是写在法版上面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的这个列表来看出新约旧约两者的差异。保罗说，如果属实的执事尚且有荣光，那那个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他说那个定你罪的执事有荣光，这个使你称义的这个执事荣光不是越发大了吗？如果从前那个有荣光，如今我们所享受的是极大的荣光，如果那个荣光要废掉，那我们现在这个荣光是更长存了。保罗的比较是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借着摩西的旧约所带来的荣光是短暂而且会衰退的，而新约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荣光不但是能够存到永远，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的。那荣光这个字呢是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字在圣经这一章里面出现了就有12次。那我们先问什么叫做荣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刚堕入爱河的情侣啊，中国人说啊春风满面啊，老美形容是 love glows, 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啊在热恋的人里面啊，就是脸上有一个莫名的光彩，或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怀孕的母亲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啊很自然散发出来一种母性的光辉。那圣经常常形容上帝的出现是带来荣光的，神的荣光或是荣耀就充满了会幕，充满了圣殿，充满了整个圣山啊。那荣耀这个希伯来文是 kabod, 那这个字主要的意思是代表重量啊分量啊，意思就是说一个有分量有内涵一个尊贵的人物，他的出现自然就使周围的人肃然起敬。同样的，神的威严，神的全能，神的那个伟大从他里面的神性所彰显到外面的光芒，就是我们所说的荣光，而这种的荣耀是不可以随便去碰触的。当日神在圣山跟这个摩西对话有40昼夜，他颁布了律法给摩西， 摩西因为跟上帝接触那么长的时间，就怎么就沾到了神的荣光。所以出埃及记第34章就说到，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那个缅皮是发光的，以致百姓看到就很害怕，就不敢去亲近他。好，那于是摩西就怎么样，他就蒙着自己的脸啊，用一个帕子出来，他就蒙上了自己的脸。有人以为摩西蒙着脸是因为他的脸皮太光了，但是如果你注意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解释说，摩西这样做是怕让以色列人看到自己的脸光是会渐渐消退。所以保罗接着就用摩西这衰退的荣光来指出两点。第一，旧约的果效实是在外面的，它不是在人里面的。旧约是刻在这个石板上面的，它是列出种种的规条，那这些只能够暂时改变人外在的行为，就是无法改变里头那种生命的本质。就好像我们给一栋100年旧的房子漆上一层新的油漆，那外表看起来是全新的，可是里面的结构建筑还是旧的，因为上百年了嘛，是不会坚固的。所以旧约的这一个的效用是暂时性的，是外表性的，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失去功效。又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孩，我们就用严厉的方法去辖制他，强逼他要守规矩，可是呢他不到几分钟他又开始调皮起来，没有用的，我们觉得好累哦。或是说我们的牙齿已经蛀了牙，那我们只是在那个嘴巴旁边贴一个膏药，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另外旧约的果效就是暴露出人的外头的罪行，它并不能够改善人里面的罪性。所以保罗在第九节称这个旧约为什么定罪的执事，第七节说是属于死的执事。圣经说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但是却不能够解决罪。好比说我们生病呢去看医生，那做出很多的检查一直查不出病因，最后呢终于给诊断出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啊，可以对症下药了吗？但是医生说是脑瘤，哇，我们听了之后就崩溃。单单查到病因并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医生说有办法，出了有一种新的这个特效药，你敢不敢用？明天可以开始来服用，我们就突然之间兴奋起来了。所以新约就好比这一种新的特效药。所以保罗称新约是一个什么呢？称义的执事，一种因着恩典叫人活的执事。主耶稣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了，他立了这个新约是叫我们活过来的。不过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也可能信主很久了，也得了这个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却要反问自己，我们是否仍然活在这个旧约的这种处境里面呢？意思就是说，是还在律法的底下，比较着重的都是外面的那些行动，基督徒的行为。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的各种活动，无论是主日崇拜啦，周五的查经啦，周三的祷告会啦，我们十一奉献啦，每天读这个马拿灵修啦，当成是一张一张的规条，以致呢我们去做觉得好勉强，可是不做心里面又有点愧疚感，最怕就是收到 Larry 的电话啊，或是巴里斯 email 了。我们当基督徒久了，参加教会成为什么 习惯。但是我们个人跟主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还是越来越淡呢？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经历哦，圣灵引导的这种经历。我们现在敬拜唱诗也不太想开口，唱诗时间就是我在那边七摸八摸，看看手机滑滑这样的啊，等到唱完了我再打开摄像头，查经也好像不太投入。有一次没一次，我们对真理对神也没有增加什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五年前读圣经就是这个样，现在读圣经的了解还是一样。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吗？就像当日摩西下了山，他虽然是沾了从神来的荣光，但是只在 免皮上的，过了一些日子就渐渐就淡退了。我们基督徒今天其实是活在什么？活在新约当中的。因为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恩典的时代。所以不是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是因为跟耶稣建立了什么？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神成为我们的天父。这种的关系不是外面的接触的，这种是生命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就是里头那种的荣光。当我们越接触他，我们就越有荣光，我们越爱敬他就越长强烈。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想想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是活在一个徒有外表的信仰生活，还是我跟耶稣基督是有一个非常个人亲密的关系呢？我们信主久了，这个荣光是越来越消退，还是越来越强烈呢？那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保罗的形容，他说我们是会越来越明白。那从12节到第17节，保罗就指出另一个信仰的事实，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他对真理应该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的。保罗就继续用摩西的这个例子来指出以色列人的另外一个问题。在第14节他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近日诵读旧约的时候呢，这耙子还没有揭去。读圣经读不明白啊，我们听到听不进去，唱诗唱不出感觉。为什么？因为中间还有个耙子蒙在脸上。那其实他说摩西的耙子在脸上，但是今天我们的耙子是在怎么心上。所以他说不认识神的人当然生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所以对属灵的事情呢是等于是眼瞎的。无论他认为自己有多聪明，有多有学问，有几个博士学位，工作有多少经验，但是呢因为是没有接受救恩，或是说就算是说自己信了主，可是灵性还没开窍的人呢，他其实还是蒙上了这个帕子。有很多属灵的盲点。有时候读圣经把许多神的话基督教的真理当作无知无用可笑愚拙，甚至认为不关我的事。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电脑专家，他买了两个很名贵的古董大钟，后来呢他发现其中一个钟坏了，完全停止不动。而这个电脑专家很厉害嘛，他就同时发现另外一个钟也出了问题， 哦，什么呢？他算出来每一个星期会走慢一秒钟。所以呢，这个电脑专家就去计算，他发觉那个好的，但是不完全准确的钟，每十年才会完全准确一次，因为它每一周都慢一秒嘛。而那个已经坏了，完全停止不动的钟，反而一天起码有两次是准确的。最后，这个自认为聪明的电脑专家，竟然把这个坏的钟留在客厅里面，而把那个每周走慢一秒的钟扔掉。这叫什么呢？叫做被愚蒙迷住了心。人家都觉得可笑，他不以为然。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听他的话，你觉得很可笑，可是他自己没有这种自觉的能力。这个什么？这个又叫做蒙上了帕子。就是以为很聪明，但是其实是一个瞎子，走不出自己的盲点。他不明白，他不接受圣经的真理，却以自己的堂堂皇皇的道理来代替了神的话。相信我们在美国都很担心我们美国的道德前景，对吗？这个是推崇自由的国家，到今天啊，他们所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上帝，是自由女神。新的党政都已经很明显支持什么呢？就是 LGBTQ。 他们又推广的政策，其中一个吵得最热激烈的就是怎么样去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过往人类历史里面几千年了，上帝造男造女开始，性别都是 biologically determined，就是以一个人的生物生理来定规，它的结构来决定何为男何为女。但是到了今天，双性的、变性的、同性的、两性的，居然把性别与性向混回一谈，要联合起来提倡什么呢？ Sex 不等同gender。辩驳一个人的性别应该由当事人自我的自觉 self-perception 或是他的 sex orientation 他个人选择的性向来决定，换句话，没有客观的性别判断，只有主观的感受来自我决定，因此性别已经不再是科学上的鉴别，而是个人心理主观的意识。这个就是后现代思维，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你认为这是男，你就是男，你就可以进到男生的厕所；你认为这是女的，你就可以就是写女的。今天认为这只是男，可是呢，他可以明天变了心以后觉得自己是个女的，因此不男不女，非男非女，更是忽男忽女。这种荒谬的政策被视为什么？尊重别人啊，高举自由，就是文明极进，包容博爱，人人平等，以这个平权的借口要去谋夺自己的特权。只有 5% 的人在美国自称是 LGBTQ 的，但是他要用这个所谓的平权，看我的平等，来谋夺 95% 个人的这些的权利，这叫平权。这些人愚昧不用说了，但是痛心的什么？居然有不少基督徒支持，尤其是年轻的下一代，说他们现在所针对的，从小3岁就开始教育，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投他的票的了。 他的指望都放在你的下一代。他们虽然是可能在教会长大的，可是不懂圣经真理。他说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尊重别人吗？不是人人平等吗？不是包容博爱吗？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不要歧视别人，我们要奉公守法，法律定了我们就要跟着做。然后基督徒不应该跟人划分界限，对与人对立，是吗？哇，堂堂皇皇的无知啊。人如果离弃上帝，生命就蒙上了帕子，他看不清的，他自以为是的，他扭曲了事实，违背了圣经，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和软弱，他也不承认自己的罪，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罪，他否定自己有问题，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别人的身上。有些基督徒圣经总是读不明白，就好像蒙了一张帕子一样，他把所有圣经的人物想成跟自己一样的坏，他们很同情那些不义的人哦，同情那些不按神心意去行的人，觉得那些是人之常情，这些人是这样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如果是我，我也像他们一样可笑，他们会认为上帝要求太高了，上帝很不近人情，太严厉，他们会觉得圣经的教导总是怎么在台上唱高调，这些人生命是蒙上了帕子的，缺乏自我省察的能力，心地刚硬，永远看不出自己的盲点，很多时候怪着教会这样，怪着那个人那样，他们虽然是读圣经读不懂啊，他们也不会把神的话当成是跟我自己说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在北区服侍的时候，带着一个伯母啊去做福音的探访，想要向一个太太啊传福音，可是这个太太说我不需要福音，嗯，可是她说她的妹妹很需要我，我说哦，于是呢他就告诉我们妹妹住在哪里，我们说哦，那个地方，他说，然后非常热心，还开着车引路，你跟着车，我带你去我妹妹的家，都停到门口，然后他指着他，你进去跟我妹妹传福音，他很需要福音。后来我们知道他跟他的妹妹是有过节的，因为他认为啊，自己的妹妹很有问题，所以跟他干上了嘛， OK， 所以他很需要福音，而他自己这个人呢，还挺不错的，没有什么需要，所以他认为只要他的妹妹信了耶稣，他们姐妹之间的矛盾就不会有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盲点呢？我们读圣经听讲道，讲得很白很清楚，说没有啊，没听到啊，他有这样说吗？我们觉得读经听到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哦，这篇道理讲得正好，如果今天谁谁谁在就好了，句句都是像他说的。哇，原来还圣经还有这几节经文呢，太棒了，把它抄下来，赶紧的就念给他听。还打电话给别人说，哎，今天那个讲员在说你耶。我们读神的话是隔着一层帕子的，凭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无知来去决定合理还是不合理，实际还是不实际，重要还是不重要。有些人把自己的那种的高谈阔论见解当成权威，哇，还要在那边挨你的时间，讲到你要接受。我观察不同的红姑，偶尔会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要制止他，因为你的话不是权威，你的认知不是权威。保罗在第16节怎么说啊？ 他说当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这是看他什么时候灵开窍，那这个灵开窍是看这个帕子还一直挂在那里，还是甘愿拿掉。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当基督徒当久了，没发觉有太进步的灵性，或是也没有什么圣灵的经历。有些人自己能力挺强的，很能干，做事情也是头头摇理有理，然后人家都赞赏的，以致他感觉到，你看到他跟圣灵是 out of touch 的，很会做事，但是没有属灵眼光去看事情，很多的建议，可是你发现这都不是从圣灵来，就是自己很会想事情这样。因为怎么？因为都是惯性靠自己，而你看到没有感觉到是在依靠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对真理、对圣灵是越来越迷糊，还是越来越明白呢？我们当了基督徒久了，你会觉得自己是越来越认识主吗？如果我们愿意向服主的面前，我们向他谦卑，你知道圣灵就会释放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的主观个人的偏见，脱离自己的无知和愚昧，那我们对神的话就是越来真的越明白，我们对这位生命的主是越来越更认识的。好，我们最后来看保罗形容的越来越像主。在第十八节，保罗说出我们基督的信仰最奇妙最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像主耶稣，一直到了变成他的形状。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荣光一样。大家有否看过一些老夫老妻啊？哇啊，夫妻的样子非常像的，好像是什么兄妹，所谓的夫妻相，对吗？啊，两人的脸型都一样，笑容也一模一样，甚至连讲话的语气都很像的。美国 Michigan 大学曾经向1568对夫妇进行了一项的这种的试验，发现由于夫妻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啊，所以他们的体重啦、他们的用餐质量啦、睡眠的这个长度啦，甚至于表情跟皱纹都会有相似之处。令人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夫妻相跟结婚多少年没有关系，但是是在乎两人相处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互相的影响着。跟你结了婚多少年没关系，跟你两个人怎么相处生活很有关系。已故的这个新知名心理学家 Robert Zajon 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研究，那按他的分析发现啊，婚姻生活越是愉快的夫妻，他们的相貌不但相似啊，他们两个人朝夕相对，也互相在这个潜意识里面模仿对方的面部表情。所以倘若一个伴侣讲话的时候讲了开始笑口常开，那另外一个你发现他自然听他讲话跟着那个嘴巴那个也露出这个笑容出来，于是那个笑纹也就出来。哇，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实。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信主年日久的本该是越来越像主耶稣，但是这也在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否密切，这个跟你信主多少年没关系，可是跟你跟主的这个相处这个关系很有关系。所以信仰生活 愉快吗？我们生活方式习惯跟圣经相符吗？正如夫妻之间的生活一样，是互相影响的。保罗说，我们照理应该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如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改变的，主的灵变成了，18节。但是这个地方有两点我们要值得注意。第一，就是18节的上半段说，我们众人如果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本身是没有荣光的，我们得着的荣光是从主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问，我们向主是敞着脸吗？对着吗？我们的信仰生活请问是背着光还是向着光呢？我们是追随着光还是躲避在光？我们退缩在什么这个阴暗的角落孤立起来？就好像月球，它本身不会发光的，可是呢你晚上看到月亮是亮的，是因为它吸收反射从太阳来的光。就好像你去到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大酒店，哇，中间那个大吊灯，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上面那种的什么小灯泡。灯泡本身我们知道是不会亮的，灯泡是要透过电源才亮起来的。圣经说我们人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结不出什么能够供应人使人得恩典的果子。信徒离开了光源，就只有掉在黑暗世上里面。那我们生命不能够发出光芒四射，反映出神的荣耀，很多时候做的事情讲的话还亏缺了神的荣耀。月球越靠近太阳就会越来越亮，同样基督徒越靠近主才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彰显主的荣光。第二点，十八节说到我们是变成主的形状，变成哦，所以是 transform 啊，不是模仿啊，不是 imitate 的。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装出一副呢基督徒的样子，特别是日子顺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彬彬有礼的，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很温和，好像很有爱心，讲话也很得体的。可是啊，这个是套上一个什么好的基督徒外表，不一定是生命里头的本质。所以说什么也不一定等于说里面就是什么，以致一遇到试验和挑战，哇，真正的模样全部都跑出来了。以前讲到都已经说过了，上帝是用了疫情、大选、这个政党各方面东西的嘛，来抖出我们的本相。你我们里头的真貌，你真正的信仰内涵，你所拥有的真性情，你的价值观，全部都表现出来。保罗说变成主的形状，这种 transform 不是立刻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今天听一篇信息，参加一个讲座，被人家带去一个什么意志大会，然后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来的，是渐渐而形成的。正如摩西的那个脸皮发光也是慢慢消退，不是一下山就没有的。那同样信徒要变成主的形状，也是要逐渐这样仰躺着脸而来的。说当然呢，多仰望主荣光就变多了，少仰望主变化就少了。那基督徒生命改变是需要时间和过程。我相信其恩典这首圣诗大家都非常熟悉，而这首诗歌的作者那是 John Newton，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有名的话，他说 I am not what I ought to be, I am not what I want to be, I am not what I hope to be in another world, but still I am not what I once used to be, but by the grace of GodI am what I am. 那不容易翻呢、啊。但是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我不是那应该的我，我也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我更不是所希望的我。然而，我这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如今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何等样的我啊。保罗说过类似的话，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刚刚教完这个主日学，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这句话就被 John Newton quote 出来，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一个蒙主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得的是越发奇妙的福音，一种越发改变生命的福音。这个世界给我们，无论是什么刺激的事情，什么娱乐，什么那些让我们伤心难过快乐的，都是短暂的，慢慢平淡。过了一阵日子，那种的悲哀、兴奋、火热什么等等都没了，甚至于感觉到厌烦了。唯有基督的信仰让我们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觉得有意义，越被吸引永不褪色。这是我们越来越光荣，越来越明了，越来越像主的福音。今天早上如果记得啊，那首诗歌说，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满布，只一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更自由丰富。然后副歌提醒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